大家好，感谢赞美主，我们一起来到主前祈祷。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里面，你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求你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我们渴望认识你，而且把一切当作粪土，只有你是至宝。我们愿意舍弃一切，来亲近你，来认识你。亲近你为我们是多么多么的美好。我们渴慕认识你全部的丰盛，包括认识你复活的能力。你是复活的神，你从死子中复活，就拆毁了死亡的权势。为此，复活的你就常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能常与你同在。求你帮助我们认识你复活的能力，愿意选择你的苦难，与你相携。纵使为义而受迫害，我们也心甘情愿；纵使为义而受迫害，有致死的威胁，我们仍然不改变，不拜偶像，不屈服于邪恶。愿意为你作证，情愿牺牲自己的性命死了，也是心甘情愿的。我们相信，你必会让我们有深深的把握，认识你复活的能力，经验你的复活，活在你得胜复活的喜乐里。就如你对众圣徒，在众多如云的见证人的生命中所完成的，在以斯帖，在摩尔德开，在那个世代的你的选民，主耶稣他们经验到你的得胜。这众多如云的见证人也环绕着我们，鼓励我们。他们完成了他们的宠召，我们正要完成你对我们的宠召。求你教导我们，加添我们力量。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接下来是问与答的时间，我就把时间开放出来，我们按照我们平常所做的，有问题的可以举手。好，有一位姐妹阿君，我们请你。
苏老师好。
你好。
苏老师，我想问一下哈。又不懂，就是有一个教友，他有一个教友，然后他领了洗，然后就是，在就是外面呢有外遇啊，然后他到临终的时候，我因为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跟他说的时候，说我你要记得主耶稣啊，然后他就是觉得我很迷信，不相信。然后到现在要差不多临终的时候就他也不知道他的圣名，也不知道他就是到我真正跟他说的时候，他好像就是忘记了，我不知道了，然后也没有办告解，也没有什么，然后到时候他的灵魂会不会得救呢？他有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不敢太恶，就是心里面还有一个良心在那里，就是有，就是太大的罪他就不敢去犯，就是就是心里面还有一就是还会有想到主，他就跟我说的这句话就是真实的话，他说我跟你说一些真实的话，然后其他就外面有外遇啊都有，但是都我不知道要。他到时候他的灵魂会不会得救？我想问施老师一下，谢谢。
好，你问到关于得救的事，得救，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那里提到了说，天父这样的爱了世界，甚至把他的圣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是信他，是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也就是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了这救恩，有永远的生命，可以进到他为我们准备的国度里去。所以这一个得救是我们信耶稣而得到的。当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了这个是灵的得救，我们的灵重生了。本来这个灵因着罪是死的，那么我们信耶稣，我们的灵重生了，而这个重生得救的灵就有了得光荣盼望的希望。而在这一个光荣盼望的希望里，我们开始经验到神给我们更大的丰富，更大的美好。那么这一个更大的丰富，更大的美好，就是魂的得救。我们看波多禄前书，所以有灵的得救，有魂的得救。波多禄前书的第一章，从第六节练起，练到第九节，我请哪一位练一下？
为此，你们要欢悦，虽然如今你们暂时还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这是为你们，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比经过火炼而仍易消失的黄金更有价值，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堪受称赞、光荣和尊敬。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慕他，虽然你们如今仍看不见他，还是相信他，并且以不可言传而充满光荣的喜乐而欢悦，因为你们已把握住信仰的效果，灵魂的救恩。
这里讲到灵魂的救恩，英文是 soul， 就是我们魂的救恩。那么魂的救恩是从我们重生得救有灵的救恩开始，就会经过了魂的救恩。魂的救恩就是这个炼净的历程，就是这个苦难我们现在讲。那么这个救恩得胜的就是以他一同为王。在这伯多禄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刚才读的第六节，我们可以读在前面一点，也就是第三节，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光荣，他因自己的大仁慈，借耶稣基督由死者中复活，重生了我们。这一个灵是重生的，魂是圣化的，为获得了充满生命的希望。我们有了灵的得救，就开始有了一切的希望，为获得了为你们已存留在天上不坏不朽的产业。这后面的那一个很大的丰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准备。我们最近讲的都是指责重生得救的之后的这个丰富。我们上一次讲你要向万民传播福音，讲的是前面的，当然也有后面的，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人只要信耶稣基督，他会有基督给死而复活给我们的重生的生命。那圣经讲就是信他，至于说比较详细的多一点，我们上次的系列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几乎讲了有半个月，六个月吗？半年了，不是半个月，很多都在讲着这些。所以那一个谁能够重生得救或谁不能，重点是信。但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外在，不是他做了，是外在。但是信了以后，我们就要学习着弃绝我们没有从神那里招教的工作。你认为做的好事也不好，就是那是出于魂的，你的魂就没有得到净化，就是不洁，就经过了这一个过程。那以他一同为王是有得胜。所以我们上一次也读到了第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节，他说有一个宝座，一些宝座，有些人在上面坐着，赐给他们审判的权柄，他们就是给耶稣基督作证，为了天主的话被掌守人的灵魂，也是魂啊，那个魂灵魂，所以他们的魂得到了净化，得到了净化。那最好的是在天上与他一同为王，而且是按照 墨迹喜得的品味，以他一同为王，那有很多的代价，很多的代价。事实上那些代价都值得，我们得着的是至宝，我们所丢掉的是废物。有些人不知道抓着废物而错失了得至宝的机会，就很可惜。纵使他们得救，得救好像经过火一样，那是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因为他们都没有准备，他们没有经过这一个火的炼净，那么碰到了神全部的荣耀，他们受不了，就是像火一样的炼净，很痛苦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好的就很快乐的，很快乐的与他一同为王。这里就提到了，至于那人得不得救，其实主没有把审判的权柄给我们，我们是不能去说你得救你不得救，你得救不得救，还有得救里面讲哪个得救，就是以他一同为王的得胜的这样的魂的得救，或者只是一个最初的信他得永生的这个得救，成为他的子民，跟成为他的司祭跟王是有一个分别的。那在天上，那子民是吃生命树的果树的叶子，那得胜为王的是吃果子，好坏是差距很大。所以我们所放掉的是一点点，我们所得着的是很多。那么至于谁不得救，我们在圣经里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地方，就是接受兽的印记，盖了兽的印记，拜了偶像的那些人，他们永远就跟主的生命相隔绝了。那至于说这人后来他临终的时候是不是信了或者悔改了，在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我们真的不知道。所以你想这人怎样那人怎样，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我们愿意告诉别人一个最大的好处，我从小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脑筋里，我6岁的时候接受了天主教会的洗礼，我妈妈带着我受洗。因为我小的时候有病，有修女照顾我，很爱我，有时候给我糖吃，跟我讲一些耶稣的事，他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妈妈说你都说要，但是我不记忆这些，6岁的孩子。可是我妈妈许愿说我得到了就我得到了医治，他就信。我就在那里教会的医院得到了医治，我妈妈就带着我跟我姐姐跟我哥哥跟他自己就信了。那他们都还要经过道理班啊什么，我那时候很小，6岁的时候好像也没经过什么道理班，就跟着就是信了。那后来我当然也在主日学在成长，我就有一个地方只是相信了一种说法，灵洗就是把你全部的罪都洗净，其实是重生，重生是全部新的。那我就想说我洗净呢是6岁时洗净了，我又活着我又没洗净，我将来不可能有下地狱啊，我就蛮后悔为什么那么早把这个王牌用掉了。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就抓着我很久很久。那直到1991年我就知道了，说不是一个外在的，就是重生是起点不是终点，不要把重生当作终点来追求，那是起点。我们的终点是王，那个王是一个终点，与他一同为王。那起点是重生，就是得希望得光荣的希望的开始，这是伯多禄前书第一章的。所以我好高兴，我其实越早信主越好，越早进入了这个赛程越好，越早经验了这个魂的炼净越好。我还有很多在继续的被炼净中，不是一天炼完的，继续炼继续炼继续炼。所以跟随主从1997年到现在这么多年呢，其实对他的认识是越来越加深的，那丰满是越来越多的，常常想到好多好多的丰满。有人问我他碰到的困难，主就使我想起我有类似的困难，但是神召叫我从那困难中进入了今天的我，很感恩很感恩很感恩，非常的感恩。也就是我如果没有这样付代价跟随主，我可能现在还在那边练拳，那没有时间跟随主，其实就是不是最好的。主喜欢给我们最好的，最好的就是一直跟着他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好，不只是把一个重生当作终点来追求。你怎么知道你 最后死的前一刻你会悔改，你有机会悔改呢？又是死亡来得很快，一下子一个炸弹炸了还搞不清楚，在睡梦中就死了，一个火烧了还没醒来就已经烧焦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有机会了？没有把握，其实是没有把握的。可是趁着神给我们机会时，我们要信他。当我们真的信他的时候，你不可能还继续的要在罪恶中生活，你可能不是真的信，也可能不是真的重生得救。我们真的信他了，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有一个里面的生命的不一样，那么我们继续在他的恩惠。所以你们要是望民成为门徒，就是开始是门徒，门徒是一辈子的事，那么开始是一个起点，信而受洗的就是应付己子及圣子的名为他们施洗，而且是他们成为门徒。我们要做神的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就是不断的能够在他面前受教，不断的跟随他，不断的经验到他的好，不断的经验到我们真的是尝到他多么好，要告诉别人很好。如果我们自己不做门徒，我们不可能使人成为门徒。我们自己没有重生得救，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传这个讯息，可能只是说来吃吃啊，喝喝啊，玩玩啊，乐一乐啊，我们真的错失了那个真实。所以我们知道必须要重生，否则不能够进到他的国，不能够见到他的国。那么我们必须经由水和圣神重生，重生是神生的我们，是我们相信他，这是从圣经里面讲的。那么之后就有好多的丰富在继续，在继续继续。我们不知道你提到那个人他是不是重生得救，我们不知道，我们盼望他得救。可是我们要为一切的人求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机会，早一点有机会，早一点有机会。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个主题，他说谁知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吗？这个危机有个时候的，它是整个以色列子民的危机，是一个机会。如果没有把握这个机会，那么他们得救就跟你没关了。那么我们传福音要把握机会，把握机会，也许神要用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机会为神所用，把福音传给他，我们不知道他要从哪里得到福音，也许是别人。可是我们要把握机会，同样的每一个当事人也要把握机会，因为我们真的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必须信他，活着的时候必须信他，而且我们真的要信他。我们要关心那一些被黑暗的灵笼罩着他们的眼，不认识神，他们不会知道，所以我们要求神赐给他们悔改的灵，赐给他们真理的灵，来帮助他们，也让他们真的认识。如果他们认识了神，他们有了重生来自神的生命，他们的生命我们也要帮助他们继续的在爱内去成长，这个生命就是进入成全，意思就是做主的门徒，让主亲自教我们，主的门徒亲自教我们。以斯帖他真的在神面前学得很好，那十二个月他学得很好，那顺服他多么多么顺服，也是他学习的，他多么多么好的学习。让我们翻到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这里讲到了主耶稣基督，在第五章的第六节，你照末基喜德的品位永作实际，就是永远是侍奉神的。当主耶稣还在血肉之身时，以大声的哀嚎和眼泪向那人救他脱离死亡的天主献上了恳切的祈祷和恳求，就因他的前进而获得了福允，也就是他自己面临了死亡的压力，他是怎样的在那里献上恳切的祈祷救他脱离死亡。他虽是天主子，却有所受的苦难学习了服从，他还是服从，还是服从，也就是我们必须是服从的。你有能力的你要服从，你没能力的要服从。有时你没能力好像不得不，因为你不得不，可那你有能力了呢？有的时候你真的没这个需要，但是你还是为了神的缘故要服从。我们的主他真的有能力，可是他服从，而且完成为一切服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也就是有一个救恩的根源，不断的给他，不断的给他，不断的给他。这是我们今天在唱瀑布巨声下的那首歌时神给我的话，神给我一句话，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因为我看到了瀑布，好多的瀑布，那个瀑布从远处从那 好像非常漂亮的，它分开有好多的地方又汇流又汇流。当你是一个谦逊的时候，水往低处流，神就用各种方式把救恩供应到你的里去。以斯帖是一个非常谦逊的人，他不但得到了薛西斯王的怜悯给他的恩典，圣经有没有讲凡见到他都爱他，愿意给他恩典，愿意给他恩典，都愿意给他恩典，全部都愿意。连我们读了他这么好的生命，我们也多么多么喜欢。而神给他的恩惠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谦逊，而这谦逊就得到了永远救恩的泉源。而谦逊的意思就是依靠神，依靠神。我们真的不是依靠我传福音给你，是依靠那福音的主要用我们把福音给他。所以以斯帖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他是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自己永远不会复活，我们却是相信他谦逊的忍受一切的迫害、为难、苦难，也选择了主，那么主复活的能力就会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那是一个更大更好的，我们愿意，我们认识的人都是这样。那传福音不单单是得救，还有全部的丰富，以他一同为王得胜。不但是只有灵的得救，还要有魂的得救。当然我们也要知道，绝对不要去盖受的印记，那个是一定是没有盼望的。那其他都是有盼望，可是我们有盼望，愿意我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盖印记的。我们也愿意告诉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人，再大的原因都不去接受，其实就是摩尔德开不拜阿曼而有这么大的灾殃，那是主让他经验到更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世俗的这一些东西享受而失掉了永远与他一同为王的赏报。我们不要为了一时的这一些肉欲而错失了圣灵的引导，而不能够在他乘着云彩来时提到天上与他一同。所以我小的时候的那个只是我的想法，很特别的是有一个比我还年长的人，他有一次跟我讲他的想法完全一样，我真后悔我小的时候我从小灵洗了，因为我用了这个，我希望说啊，我悔改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你死的时候你有把握你可以悔改吗？嗯，没把握。你还是感谢主，你早一点信了主。其实没这个问题的，我们在真理中是没这个问题的，我们在真理中要认识真理。我就讲到这里，感谢神，愿神祝福你提到的这个人。我们都盼望众人的得救，因为是神的心愿意他是得救恩的。至于谁得救谁不得救，神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我们真的是不知道。但是我们愿意众人都得胜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愿意众人都得救的，因为神不愿意人丧亡，这是神的心，我们也愿意，我们以他的心为心，我们是带着这盼望的。以斯帖是带着这个盼望的，虽然很死就死了吧，但是他不是盼望死，他是盼望全以色列得救，这就是复活的能力。刚才有一个问题是问什么，我请何敏念一下。
是琼芝，他说他
哦，琼芝举手了吗？你自己讲也可以，就讲给
他不方便，
哦，
上班不方便，
哦，
说今天读经说到死亡和复活，我这几天心里有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被流产的孩子婴儿，他们死掉之后灵魂会不会得救？我们该怎么样为这位出生的婴儿祈祷？最近身边有做流产的人，有我的客户，也有我的同事，我都劝他们不要这样子做，都不听我。
我们讲到了有的罪会使得我们不能进入神的国度，所以圣经有讲说有的是致死的罪，致死的罪。那有的人死是因着他致死的罪，我们知道有个致死的罪就是拜那个兽像嘛，接受兽印，我们知道。那么还有一些致死的罪，可是有一些人死他是为了主而死，还有一些人死他不是自己选的，就是婴孩他没有选要死他死了。那有的时候是一个天然的状况，因为某一些状况人在天灾而死。那有的时候是被堕胎的，那是人的行为，可是这婴孩还是无辜的。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真真实实公义的神。 有人被提到天上，就看到了很多这样子的孩子，他们在天上，他们作证描述着在天上的这些孩子非常非常的可爱，极可爱，而他们很可爱的在学习着天使在教他们，有一类的天使专门教这些孩子，教这些孩子认识神，然后他们上课是非常非常活泼有趣的，很小很小的孩子，他们也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而死，流血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是看到一个真实的，比这个电影还更真实的这一个立体的电影，看到耶稣，他说他亲眼看到很小很小的孩子，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泣，一直在那里哭泣，一直在那里哭泣，他就一直在那里哭泣，他知道神爱他，他知道神爱他，神是公义的神。这是有一个主的仆人被提到天上，他看到的，他见证的，他说的，而且他们还在那里要成长，继续要成长，也就是在天上我们的生命会不会继续的成长呢？会，因为永生就是认识神，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说的，永生就是认识主耶稣和派遣他来的父，这认识就是亲密的关系，我们开始对神的认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这永生我们在今生今世就已经尝到了，尝到了，尝到了，尝到了，越来越认识，越来越认识，而有了很大的盼望，很大的盼望，我们会在他的国度里，主他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当他向你显示我为你准备的冠冕，为你准备的宝座，让你看到，然后他亲自把你带上，让你坐上，有的时候是在今生今世你就惊艳了，有时在今生今世他就亲口跟你说，你是我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所召叫永为世纪的王，那么我们要付这个代价，我们要付这个代价，我们也知道我们被派遣来到这世上是有一个使命的，有一个使命的，这罪恶使得有些孩子，可是他们是无辜的，这跟杀人者则不一样，那么有一些人是不能进到天国里，我们在启示录有读到了，我刚刚提到了那个拜那个兽的印记，还有启示录的二十二章也提到了有一些人是不能进到天国的，就是拜偶像的，做迷信的，可耻的，杀人的，奸淫的等等。好，我们不做那些事，可是做那些事的人只要他们悔改，活着的时候悔改，按照圣经讲的，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会洗净他们所有的罪，但是他们悔不悔改我们不知道，我们不审判，我们不知道，你若不悔改，这圣经讲了，天国不能进去，不能进去，你若悔改了一定会进去，那我们就盼望人是悔改的，我们也要传悔改的福音，我们也要传真理的天国的福音，就是我们要以他一同为王，认识万王之王，他的国度是怎样的丰厚。我就讲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的话请举手。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请天慧，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好，苏老师好啊，谢谢苏老师，今天收获很大，但是有一个地方我有一点点疑问，就是说摩尔德开他对这个养父是顺服了，他没有入宫之后呢，他没有说明他的犹太人的真实的身份，这是体现了他顺服的一面，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她已经嫁给君王了，成为王后了，那她对这个君王来说是不是也存在着不真实不坦诚的一面呢？然后她在后来见到君王的时候，她出现了，即使祈祷了，即使祈祷了之后，她还是有胆战心惊，有晕倒的昏迷的那个现象出现，是不是也有一个成分是因为他心里也没有完全的对君王的坦白，然后导致他的心虚呢？有没有这个成分含在里面呢？
你非常非常心细，我们需要一个很细腻的心， 来体贴神跟我们讲的话，也借着很多的人跟我们讲的话，都是一些好问题，也需要神帮助我们来明白。第一个，你问说他没有讲他是以色列人，因为他的养父这样说了，但是君王也没这样问他，君王可能也没有这样的想要知道他是哪个民族出生的，也许君王想要知道的是另外的。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有很好的朋友互相认识，我们见到了，其实我们很想要知道你最近好不好啊，你怎么样啊，你生活怎样啊，我其实不太在意他昨天是吃牛排还是羊排还是鱼排，那个不是他跟薛西之王、薛西斯王的一个很大的重点，但是却是一个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中很大的困难。因为那时以色列人民是没有自己国家的保护，是在一个没有保护的一个地方，那你没事不要把这一些失去保护的状态把它显示出来。你明明知道有的人已经在这边击杀美国人了，那你说哦，我是美国人，你看我有美国护照，你不必要这样子讲，因为他在那边击杀还不是重点。那你没有去讲这个，其实不是不诚实啊，就是不是不诚实，就是我们要在圣灵的带领中，也要有神的智慧，他会保守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要是真的保守我们，在他需要的时候，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个姐妹在中国，因为不能堕胎，前面也讲到了堕胎，她不愿意，但是她所在的地方在中国那个时候是不能的，她有好多的孩子，非常多的孩子，一个又一个。你要问她怎么生下来的，她说她就是祈祷神保守她。她说有的时候她碰到了那个抽查来的，就全部的人跑到你家里就把你抓去抽查，如果你是怀孕的，立刻帮你做一些，就要帮你打掉。所以她祈祷，那已经怀孕了，而且在那边排队，排着，然后到她的时候，在问的时候，哎，那个人呢，就有别人找他，他就去处理事情，处理事情回来就说：“哦，你还在这里啊？过去。”他以为他过去了，就过去了。那神使的那个人，就让他过去了。他说这样的奇迹量奇迹，他就是一个接着一个奇迹，会神用很多的事帮助我们真心愿意承行他旨意的人，好帮助我们。回到了前面，就是如果你是打胎的，那是罪，那是杀人罪，做母亲的要认罪悔改的，或者是有很大的问题的，要求主的宽恕。那么如果不是你，那我刚才讲到的是有的时候你是被强迫去堕胎的，也不太一样，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那你真的没办法。圣经也有讲到摩西小的时候，他的爸妈把他缠了三个月，有没有？可是三个月缠不了，就交给神，神把他养大了，长大了。那些接生婆他们也没有去犯罪，所有的让你犯罪的你是可以不接受的，因为最大的权柄是让我们圣洁没有罪，要你去杀人，要你去犯罪，你不是不悖逆，你是顺服最大的权柄。所以神会保守我们。所以以斯帖，我们看到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心理洁净，单纯依靠神的，完全依靠神的，他没有太多的心要去 manipulate， 就是用一种手腕，甚至手腕去。所以整个看起来他的昏倒，我不相信那是他的政治手腕。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哇，这个是最好的表达。可最好的表达，有的时候是神使得他发生了，神就让他在那个时候发生了，那么他就发生了。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那么都是在神的作为里，他在表达着神让他表达的。那巴生呢，他晕倒，圣经这样讲了，那后来有这样的事都很好，我们知道是有神的作为。至于去晕倒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昨天前天 我们查经的时候讲到了属神的知识跟属神的智慧跟属神的明达这三个。我们讲属神的知识好了，知识就是到底真实是什么，天主全知全能让我们知道当时的真实。也是我们不知道，他用立体的电影让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死的，天上的孩子都知道了真实是这样，那是一个知识，属灵的知识。还有一个叫做属灵的智慧，就是你真的知道此时此事你该做什么。有的时候是有智慧没有知识，有的时候是有知识没有智慧，有的时候是智慧知识都有，两个都有，你都消化很好，你就有明达，有一个 understanding， 有一个认识，你真的认识了你所侍奉的神是谁。所以到底以斯帖他怎么昏倒的知识，除非神启示，我们只能凭着信心去体会。你可以想说三天不吃不喝，这个是严灾哦，三天什么都不吃什么都不喝，就碰到这么大的一种情感的这种，全部的人看到这么多的这种冲击哈，好像体力也不够了，昏倒其实也蛮自然的，也可以是可能是肉身的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他不够力量而昏倒了，但也可能是他真的昏倒了。有的时候你非常非常健康时，有时看到神人家趴下去了，洗者若翰，不是洗者若翰，使徒约翰他见到耶稣基督时他是趴下去的，是趴下去的。那都有神的美意，可是我们相信他们都是在真理跟信神中，神喜欢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一些我们所会的，而神用了我们所会的帮助别人，也不是不能这样帮助别人。有人很会英文，神就让他去教人英文，结果传福音给别人，这是可能的。我认识有这样子的神的仆人，到中国去教人英文，做英文老师，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传福音给别人，他就教着来学英文的都是读英文圣经。所以神也可以用你的英文来成就这些事，用我们这些，我们就是愿意把全部交给神，让神来用我们，而且是不打折扣的愿意，毫不保留的把自己完全交给神。这就是说我们把一切都交给了神，就是罗马书的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我们就不以此事同化，他就会以更新的心思来更新我们的心思念力，好使我们能认识什么是成全的事，什么是他的旨意。有的时候我们很想知道一个知识，有的时候主耶稣觉得说这个知识对你不重要，也就是当彼得问耶稣约翰使徒会不会一直活着活到主再来，主说这事跟你有什么相关，主知不知道，主知道，就主没有告诉他的知识，你尽管跟随我啊，这个就是智慧了，我尽管跟随你。所以有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但是主有主的时间让我知道，当主要我知道说哎，我会真的很知道，当主还没有让我知道的时候我要知道。其实他在十二个月的妊娠期时知不知道自己做王后，不知道，有可能也可能不。其实一大群人有几个王后，
一个，
那么真的是不容易，有可能都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知道，但是我们却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怎样，也就是我尽管这样紧紧的跟随神的脚步，他会帮助我们，他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充满了真知灼见。这个真知灼见就是至宝，这至宝就是耶稣基督，因为神的奥秘是在基督内，就是哥罗森书第二章那里说的，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内，在基督内有一切的丰富，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智慧，基督内有一切属神的知识和智慧的保障，是我们的需要。所以你刚才问到的都非常美，有的时候问到了也可以祈祷中问主，求你帮助我。有的时候主直接回答这问题，主有时候是回答，这是我讲我自己的经验，主回答了部分或回答了别的，我反而知道了很多我不会问的问题，我没有问的问题，因为我不知道怎么问，我反而知道那个。后来我回头知道，我原来的问题其实不需要问，答案却是很清晰的。这也是主喜欢帮助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要跟随主，我们要跟随主，我们每个人都要跟随主。摩尔德开是跟随主的，以斯帖呢也是跟随主的，他们有交集，他们却没有太多的时间在一起商量，他们也没有任何的机会是手拉手一起祈祷的。手拉手一起祈祷很安慰，他们是分开来祈祷的。所以事事有定时，都有神的安排，我们就让神成为神。我要讲的就是以斯帖要跟随神，摩尔德开要跟随神，所有的人都要跟随神。神是我们一切的需要，感谢主。我就回答到这里。我们读圣经很想要多一点知道神做了什么，这是好的。那么神喜欢我们，很迫切的愿意。有的人他想要知道一些事情，他献上付上了很大的代价。有的时候不要用一种廉价的代价，你去祈祷祈祷，告诉我的命定是什么，别人告诉你可能是不对的，你来告诉你是你要从主那里知道的。你也不要问人我该不该娶这个人，我该不该嫁这个人，那你可能是你要去嫁的，是你要去娶的。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当起神对我们的呼召。如果我们真的恳切地去求问主耶稣，你到底对我的命定是什么，他会告诉你。你到底对我这个旨意是什么，他会告诉我。因为有圣经的话，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的第十七节，谁若愿意承行神的旨意，就会认出这教训出于神，还是由我自己讲的。由我自己讲的是寻求自己的光荣，但是寻求派遣他来者的光荣，他就是诚实的。到底那个来源是这个人自己讲的，还是神经由他的口而讲的？他说不论是谁，若愿意承行他的旨意，我们如果真的愿意，真的愿意，真的愿意，那么会认出神对我们的教训。我们真的愿意，我们真的愿意。神对我们有一个使命，我们知道他派我们来有一个命定。你多么愿意照着这个命定去实践，你恳切的祈祷，迫切的祈祷，神岂有不跟你讲的原因？他派你就故意不告诉你，就是不告诉你，你怎么想都不告诉你。我们的神绝对不是这样的神，偶像才这样，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说谎的。感谢神，他要帮助我们，而且他喜欢帮助我们，他喜欢按照我们最大的好处，让我们明白到最大的量、最大的好处、最大的时刻。那么后来以斯帖有没有跟薛西西斯王说他是犹太人？说了没？
说了。
说了，他说是我的民族，他说了。所以刚才提到的问题也不存在，就是他都不跟他说，时候要到他就要说了，他要说他要说的话，而且他按照圣灵的带领，什么时候献上了这一个恳切的祈求，求君王赦免以色列子民。这一本书是非常美的一本书，我们今天比较快的把重点讲了，我非常非常的也鼓励大家可以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读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里面有很多的丰富，很多很多的丰富。就是谁知你之所以涉足天国，岂不正是为了当今的所发生的各种时机吗？其实是的，你不是白白来到这里，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主的爱内一起聚会，都是有原因的，而我们需要知道这原因，好使我们能够活在这一个命定里，活在这个得胜里，经验到他的神能，经验到他的丰富，经验到他的美好，而且真的相信他，就不需要有太多的做作。如果我生命的尺度到这里，这就是我生命最大的尺度，这是主所看的。你只有两文钱，两文钱都给主，主就纪念，他要的是完全。如果你有二十块，两文钱就不完全，就是二十块。那么你有两百万呢，就两百万；两亿的就两亿，那是全部。他要我们全部的给他，这一个全部的给他，他很看重，也就是我们全心的相信他，按照我们生命的尺度，我们的信心也会成长，成长，成长，尺度会越来越大，承受越来越大。以斯帖 按照他的信心的尺度到达那个地步，是有一点点几乎把他崩到最后了。他的天然的生命里有一点害怕，不是没有信心，没有信心他就不去了。而这个害怕也是真实的，也就是到达了他生命尺度最大的量，但是他的平安其实更大的带着他走。如果害怕带着他，他可能走到半途应该回家了，对不对？回皇宫，回寝宫了，然后下次再来，他每一次都回到那边的，但是他就真的走下去了，真的走下去。其实这个信心是到达他生命的一个最大量，我不敢说他的信心不够，他的信心非常非常大，但是他的人，耶稣基督在三元祈祷也有那个血和汗都流下来，也是他全部的生命这样子摆进去了，以斯帖也是这样摆进去了。而近前的祈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以绝大的信心得最大的赏报，而信心到达一个最大的尺度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全部的人性跟神性都开始在那里被整理。这个火好大哦，可是这个进步也很大，这个炼净也很大，这个喜乐也很大。这就叫做最大的困难，死亡就在我们前面，好像要死了，但是复活跟着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要有复活的得人的经验，我们就要选择耶稣基督的苦难，不要怕。其实怕你还是会经验到最后的大灾难。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以斯帖的信平安那一个是大过了他肉身的软弱的，我们也盼望神帮助我们这样得胜。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